说要听妈妈的话。
哎呦，阿母讲爱听老师的话。
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
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哦。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饮食障碍的问题，就是厌食症跟暴食症哦。其实这是一种心理上面的问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真的是国内数一数二这方面的专家，卫福部立双和医院身心科的曾美智曾医师哦。曾教授呢，他目前呢也是这个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同时呢他过去曾经担任过台大医院啊、亚东医院啊精神科的主任哦，是这方面非常有这个权威的一位医师。谢谢曾医师今天到我们节目中来啊。曾医师是不是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曾美智曾教授啊，曾教授，我从一开始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先想到的是，其实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西洋乐团最有名的那个木匠兄妹里面的妹妹，好，凯伦卡本特，她32岁就死于厌食症。那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日本有一个30岁的参加大胃王比赛的这个美女冠军呢，叫做高桥之城，她去年也是因为这个英年早逝哦，生前也是厌食症所苦哦。我先问一下啊，这个临床上面的饮食障碍症比较常见的大概有哪些情况？
是基本上我们常提到的饮食障碍症大概是包括了厌食症、暴食症，那另外还有一个最近几年比较提出来的叫嗜食症。
嗜食症啊，
是
就是嗜好的嗜上。
对，就是很
喜欢吃东西。
对对对。
哎，这个我就有点听起来有点混淆了，这个暴食症跟嗜食症不一样吗？
暴食症的个案是把就是会在短时间吃下大量的食物，但是他会去清除它。
什么叫清除？
清除就是把吃进去的食物把它清除掉，用可能是
催吐
或者是吃泻药、利尿剂。等等。
哦，这个叫暴食症。
对。
哦，那嗜食症？
嗜食症是他也是会吃下大量的食物，可是他比较不会用这种清除的方式。
所以那嗜食症都是胖子了。
是，所以大部分的结果就是会造成体重的上升。
所以赵老师这样讲的话，那所谓的暴食症倒不见得是胖子了。
对，因为它有一个进有一个出，所以外观上它几乎是大概是正常。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是很瘦的人他就不会是暴食症哦。那厌食症是不是一定都是非常的瘦呢？
厌食症它的定义本身就是体重要低于
它是用 BMI 来
低于大部分应该是说低于这个他自己原来的体重，大概下降大概超过20%-25%以上。
所以就是说比方说你本来应该是你的 BMI 应该是在一个标准值的话应该是50公斤，
是，
可是你在这个比这个50公斤再低20%的话就要怀疑了。
对，但是当然通常是不是因为生理的病身体的原因造成的，对，而是因为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外表哈这个体重的在意啊，所以他会想一些，就是会采取一些比较
激烈的手段，
对，明显的节食或者是运动，或者是这个厌食症是这样的，它有一类型，它是节制型的，它就是比较是用节食或者是用过度的运动来达到体重下降的目的。
所以厌食症还分型啊？
是的，那另外一种型就是他体重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通常那种会忍不住这个饥饿，所以他就会开始暴食。但是暴食之后，他还是很想要控制体重，所以呢就会发展出又来清除
哦，他又就是
的行为。
我自己吃完了以后，我又有罪恶感，然后我又开始催吐。
对的，
然后我开始吃泻药。
是的，然后体重压的就是会比这个一般的体重要来的低。
哦，那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像那个日本的大胃王美女，她是非常的纤瘦哦，然后她又是大胃王，她就吃很多很多啊，然后呢，她又是厌食症所苦，所以厌食症跟暴食症可以同时存在在同一个人身上。
如果按照定义来讲的话，你现在如果这个个案它符合到厌食症的标准，我们就说它就是现在是厌食症。但是在厌食症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体重没有在就慢慢的上来，但是它的饮食行为还是一样，就是说它会吃，它会吐，只是吐的可能没有那么厉害，
是，
那就会变成到暴食症。 的阶段，所以是在一个病程当中，可以这两个病是可以在在不同的阶段发生。
好，所以在诊断上面，暴食症是暴食症，厌食症是厌食症，事实症是事实症。但是呢，可是它在病程过程当中倒是有可能混合发生。
是的。
好，那曾老师，我再问一下啊，这个我们说厌食症啊，我要怎么样来定义它、诊断它？它的主要症状是什么？
它是一群哈，就是以这个饮食的行为啊，还有他的认知哈，就是他在想法上一直会希望说自己，
那是价值观偏差的意思吗？
价值观吗？我们的价值，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里头，难免会受到一个文化，
就觉得越瘦越美这样子，
价值观的影响。那所以因为这样的想法，他就会去采取这些相对应的这些饮食的行为。但是通常其实这是在某一些特别的人格特质的人身上比较容易发生，不然大很多人他都对自己的体重不是很满意，可是并不会那么的持续积极的去达到这个体重下降 20% 的目的。
对啊，像你看，我对我的这个体重不满意已经超过30年了，但是呢，我就是买更大的衣服裤子，然后我也不会想要说我要激烈节食哦。所以那是厌食症，它算不算是一种焦虑症？算不算是一种容貌焦虑、外形焦虑症呢？
容貌焦虑症那是另外一种类型哈，基本上那个是不太一样的定义哈。但是厌食症它强调的就是以一群比较是以体重跟饮食为主的，那他们当然也有他们内在的焦虑了，就是对于体重管理上的焦虑。那通常他们也会有对自己的外在的成就能不能达到别人的期待也很焦虑。
是，那老师我再问一下，像这个你的患者如果是因为厌食症来求诊，都是自己有病逝感说哦我生病了我来求诊吗？还是说家里人觉得实在看不下去了把他押来看就医呢？
厌食症比较少是自己愿意来就诊的，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矛盾跟冲突。就一方面他们会觉得希望自己的体重是瘦的，然后或者是说控制在一个程度，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然他们也会觉得很因为这个体重下降而带来的一些身心的身体心理的不舒服，所以也会痛苦，但是他们是不太容易跨出去说主动求医的这一部分。
厌食症您说是生理上也会痛苦是什么意思？是说厌食症就是我少吃东西少出毛病来了，我生理上面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吗？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图片给我们看一下？
厌食症因为他的体重下降得很明显，所以就会导致我们很多器官系统都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从头到脚讲一下，
对
头的话，
基本上来讲，因为我们的脑部其实是很大的组成是脂肪组织。那我们知道，我们瘦下来的时候，那个脂肪的这个比例就会下降。所以事实上，如果你的体重下降这么多的时候，
影响认知吗？
会变得更固执
哦。
然后呢，那个想法会更没有弹性。对，
是，就是脑已经开始也跟着
萎
缩，
对，
脑真的会萎缩哈。
然后这个当然最常见大概就是肠胃的系统，因为他们就是会比较肠子的蠕动会不好，所以就会容易便秘，然后会觉得吃很多之后怎么都没有排出来，所以就更不敢吃，那有一些是当然其他的，因为新陈代谢下降，所以他会血压，然后这个就会心跳这些都会变慢
哦，会变慢呐、啊，心跳变慢呐、啊，
心跳变慢，对
我还以为
血压下降，
我以为会心悸呢，结果不是，
不是，因为他要代偿，就是说身体发现说他不能够花太多的能量在这些上面，所以他必须就是要让心跳血压慢一点。对，
那这个老师我就想问一下，你说长时间营养不够，因为你厌食嘛，一定会有营养不良的问题嘛。那会不会有什么就是更苍老啊，或者是头发掉啊这些问题呢？
因为这些大部分是发生在这个青春期的女性，所以呢，刚刚还没有提到，就是说她营养不良就会造成一些女性荷尔蒙就会不分泌了，或者是就是
会停经吗？
有些从来就不会有月经，因为她是发育期的 青春的女性，所以她可能就是第二性征都不会发展。
哦，所以
然后会骨质疏松，
这么年轻就骨质疏松啊？
是的，嘿。
哦，好，所以这个厌食症蛮可怕的。
是。
那现在我就要问一下了，那哪些人是厌食症的高危险群？他有很明显的一个性别差异吗？男生也有可能厌食吗？
会的，但是、哦、对男生男女女生比男生大概是9:1啦。
哦，9:1啊，就9个女生才有一个男生的这个病患。
对的。
哦，那都会什么年龄层？是年轻女生才会厌食吗？还是说到我们这些中年大妈还有可能有厌食症？
大部分是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开始，还青春期，那少数会在青春大概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对、
哦，所以小朋友就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
哎，那其实很多我都看到那个妈妈在追着小孩喂饭，说你吃饭，你吃饭。有的小孩就天生他就不爱吃饭，然后爸妈为了说哦要哄他吃饭，花很多心思。
是
那种小朋友算不算？
那不算呐、啊，那个那是另外一种。当然他可能是有点偏食，或者是这个对，但是通常厌食刚刚提到，他还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形象是有一个执着在的。那样的小朋友他还没发展出来啊。
好，那这个厌食症通常他要厌食多久，然后我们才需要赶快把他送去就医，或者是说他出现了哪些症状，家属就必须要关注这个问题，赶快带他去就医呢？
通常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太容易发现的，因为在这个年纪的女孩子通常都是会比较爱漂亮，所以就都会想要去，
而且很重视隐私，都把房门关起来，
都会想要去节食。那通常应该是指说她的体重如果下降得到某一个程度，通常我们
就是您刚刚讲的20%，
对，我们到目视一个人的体重下降，觉得他有瘦的话，大概已经差不多10%了。
哦，所以以前我们会讲说有的人糖尿病的时候会突然间瘦下来，大家就会紧张。
对对，你目视看到他有瘦的时候，大概已经大概有10%了。所以，对，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
体重就是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了，就是BMI 值。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
好，我们待会儿有时间的话，我再继续来跟我们今天的专家，是饮食障碍方面的专家，也是精神科的这个医师哦。我们曾美智曾教授呢，其实本身呢，这个对于失眠的治疗、躁郁症的治疗、忧郁症的治疗，还有呢身心医学方面的这个治疗，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想要请教曾医师，你都可以在留言板上留言，或者是呢，待会儿 call in 到我们的现场。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我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卫福部立双和医院身心科的曾美智曾教授啊。曾教授他本身呢，目前也任教于台北医学大学，他是国内数一数二的饮食障碍专家啊。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呢饮食障碍的问题，像是厌食症啊、暴食症啊，或者是呢，你有一些忧郁症、躁郁症、失眠这方面的困扰，待会儿38分我开放现场call in专线，让听众朋友呢，来直接询问我们的曾医师。不要忘了帮我们 I Care 爱健康按一下订阅，按一下分享，按一下赞呢。好，曾老师，我们刚才其实是在回答 YouTube 上有个听众朋友，他说他有忧郁症，然后呢，他的体重一直掉，他很担心哦。那这个忧郁症的掉体重，是不是请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忧郁症一定会造成厌食或者是暴食吗？
忧郁症大部分如果是在成年，在40岁以后的发生的，大部分是体重会下降。但如果说是青少年的时候，有时候体重是会上升。
是因为他没有食欲吗？
刚好就是有两种类型，一个是忧郁的时候体重会就是吃不下，然后体重会下降。但一种类型是忧郁的时候是会暴食，会吃很多东西。对，
是是。老师，我们刚才其实讲到了这个厌食症哦。那这个厌食症，我看到网络上面有一个叫做 SCOF 饮食障碍问卷，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呢？
这个是研究的时候研究我发表的那只有5题
这5题是哪5题呢？什么样的内容？
它这是 这个英国的学者哈，那我也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用在这个我们的临床的这个研究上面。他五题大概就是很简单哈，他
我可以自己问我自己，
对对对对，
状况，
对对对，
您可以直接说没关系，
我看不清楚，
好，没有关系哈，
是，那这个都可以来，
就是我自我评估，
对，自我评估看看，
这个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到嘛，对不对？
这个大概没有办法
哦，好，所以那没关系，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等一下你把我们的这个影片回头再看啊，
是是，
就会看到这个SCOF 饮食障碍的问卷。这个障碍的问卷它能够做的自我诊断是只有厌食症吗？暴食症能诊断的出来吗？
通常暴食症会比较容易侦测的出来。
哦，暴食症比较容易侦测出来。
对对对对，因为它题目大部分是暴食。
哦，是，好，我们这个宋小超的来了，
好，谢谢。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要念吗？
哎，您可以告诉大家一下，大概要诊他什么东西。
那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有没有因为吃的太撑而觉得想吐？好，他的 keyword 是，
哎，吃的太撑会想吐，这不是很多人就像我，哦，有肯一吃一大顿，我也想吐啊。
好好，那觉得想吐 ，OK， 好，那他有后面的题目啊，哈，哎，他这个 keyword 就是吐了哈，啊，就 sick 这样哈。那你有没有因为担心会对进食的分量已经失控，已经失去控制啊，这样子？然后第三题呢是说，你最近在三个月内减超过了这个大概6.5公斤。那第四个是说，当你别人说你太瘦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还是很胖？好，然后第五个问题是说，你有没有认为食物支配你的生活？好，
什么叫做食物支配我的生活、啊？就是我不吃难受，是不是？
就是你可能整天都会想要吃东西。
哎，对呀、啊，我每次放假休假在家，我就一直想要去开冰箱啊。
然后你什么都你做什么事情，可能都跟这个和食物有相关。
嗯哦，
比如说你一天起来就开始想我大概
今天晚上
要
吃什么，對，早上吃什么，
对，嗨、哦，我今天会不会吃太多，或者是说我这样会不会等等的，
哦，所以这个就是针对暴食症的诊断，反而是比较有
比较能够区辨出来，对，
是。那厌食症呢？厌食症的话，
厌食症的通常他们比较不会照实回答，
不会照实回答，
对，他们有时候会有这个情况，但是他会否认，
那老师我要。要问一下，这个厌食症它是单纯一个心理的问题呢，还是说它有没有可能是生理上面生了什么病啊，或内分泌失调啊，环境压力啊等等呢？
现在的精神疾病，大概我们都会从生物学上，还有这个心理跟社会各方面一起去讨论。好，但是越来越多证据当然都会显示，它其实还是有一些生物学的基础啦。哈，只是说
这个有遗传吗？
是的。还是有的，是的，是的，因为比如说你在家里面一个这个姐妹啊，这个或者是同卵双胞胎哈，这其中有一个的机会，那另外一个都就会比较高，嘿，
哦，所以真的会有这个，就是体质上面的，就是
体质上，对，
哦，就是你心态上面特别容易受到一个，
对，那像暴食的话，它还有这个家族史，如果有像有一些情感，就是我的躁郁症啊、忧郁症啊，还有酒瘾啊这些的，也有些后代会有这种暴食症的问题。
哦，所以家族里面，比方说你的直系亲属里面有人有成瘾症，
是，
不管是酒瘾、药瘾，或者是暴食，
对，
然后下一代发生这个的机会都会比别人风险要高一点。
是的，
哦，是，好，
不是只有饮食障碍症而已这样子，
不是只有饮食障碍症
才有饮食障碍症的问题。
好，我问一下，那个厌食症跟暴食症，它会不会致死啊？因为我看那个海伦卡本特，他32岁就死了，然后日本的那个大胃王是30岁，那还有一个报道说，他说厌食症患者多半活不过50岁，有这么悲观吗？
是，厌食症它其实是越年轻，也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开始，它
发生的越早，
它的预后会比较好。
哦，发生就是你很早就已经就这个确认了以后，
比较年轻的开始去诊断治疗。那有一群，我应该分两个部分哈。当然，普遍来讲，厌食症的预后是严重的，因为它严重的时候体重会瘦到非常的轻，所以呢，就有大概10年，大概差不多可能有5% 的人会有死亡。
哦，10年，
但
是
这些
10年的厌食
是，那这是当然是就有医疗的记录的人，但是还是有一群社区的青少年，他们长期的追踪起来，其实是没有死亡的个案。
这什么意思？
就不同的族群。
哦，就是说，如果说他没有去就医，哎，然后他只是自己就是基于爱美，
有是，然后有一小部分，嗯，也会自己痊愈。
哦，那是不是就说我年纪到了，比方说我已经到了这个，我已经嫁人了，我已经这个生活很稳定了，我现在没有这么在意我的外表了，我就自己好了呢？哎，
这个是没有错的，就是说，如果你可以。你可以活过这个最危险的阶段的话，然后你也走到了下一个人生的阶段，那人生的任务就不同的时候，比如说刚刚提到的结婚啊，当妈妈啦，这个时候大概就已经很稳定了，对。但是有还是有一小部分，对，一部分的人还是没有能够走到那个阶段，他就一直陷在这个，对，现在这个低体重啊，还有很多的身体的这个并发症的过程当中，那有一些就不幸还是会死亡。
好，那通常厌食发生多久以后会进入这个所谓最危险的阶段？
应该是说这些人通常都是最严重的时候才会来就医啊。
哦，所以在临床那边看到已经是相当严重的状况。好，那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厌食症跟暴食症的问题哦。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饮食障碍方面的专家，也是精神科的名医哦。目前呢任教于台北医学大学，目前也是双和医院身心科的曾美智医师。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好，我们刚才继续在讨论有关于这个忧郁症的患者，说他体重掉下去以后就一直没增上来，有点着急哦。那医师就建议哦，曾医师就建议说，其实你可以做一个饮食日记，看你这段时间哦，大概每天吃了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带去给你的精神科哈，或者是身心科的医师哦，来检视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是跟你的忧郁症有关吗？还是说其他的原因哦？好，另外我要问的话，厌食症您刚才讲过，就是有一个最危险的时刻，然后通常就是在那个时刻里面被送来这个求诊啊。那在求诊的过程当中，你们会用强迫灌食或者是打点滴的方法让他来补充营养吗？
我们不会那么不人道啦。基本上来讲，治疗上我们还是必须要，现在比较采取的就是会双方都同意的方式啊。
那是怎么样？这个治疗怎么治疗？是药物吗？还是
OK？ 如果说厌食症来到诊间，体重就很低的时候，第一个目标还是要让他可以改善他的营养。
那要住院吗？
对，住院会比较容易进行，因为我们比较能够给他特定的营养的安排，嗯，营养的复健计划，也就是说要吃到多少的热量，然后去看他体重的变化，所以一般人在门诊或者是自己在家里吃，是很困难吃到可以增加体重的那个量。
哦，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住院。
是，那这个住院的话，需不需要给一些精神方面的药物呢？比方说，你看他厌食症，应该是也是，既然是找身心科，就表示他精神方面有一些问题。那需不需要帮他做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咨商啦？然后他如果大脑已经有认知上面的这个问题的话，又该怎么办？
厌食症目前来讲，在药物的部分是没有单一有效的药物的，
没有单一，所以那要怎么治呢？不能治吗？
但是因为厌食症，它通常也合并很多精神科其他的共病，
像
焦虑啊、忧郁啊、这些等等的。那如果他的强迫，举例来讲，比如说他的强迫症很厉害，或者他的忧郁症很厉害，那我们会根据这些共病来采取相对应的精神科药物的治疗。
曾老师，您说的这个强迫症，通常在厌食症的强迫症是怎么样的行为？就是像这种抠喉咙、呕吐，这个算强迫吗？
就是他们都有一些这个一些特质啊，就是比如说东西我要一定要摆得很整齐啊，然后那我吃东西我一定要有一定的顺序啊。
这个在厌食症也会发生这样的？我以为这个通常是自闭症比较常，
不，就是因为他们经常在饮食行为上，他们有这种很特定的仪式化的行为，所以才让他的饮食变成这么困难。
哦，
对，因为他一定要吃特定的东西，然后
要特定的顺序，
对，特定的顺序，特定的场合，所以然后吃很慢，所以才会 让他吃的不多。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有厌食症的患者，他还可以跟家人同桌吃饭，跟朋友同桌吃饭吗？
所以他们很困难，对，他们社交上也会有障碍。
哦，社交上也会有障碍。是，那这个治疗上面，我总不能一直把它扣在医院里面，照我的营养配方给他。那他总要出院呢。
是的，是的。
那该怎么办呢？
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很多事情啊。我们就是希望要能够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把他的体重可以往上，
先拉上来一截。
对，先拉上来，因为我们会到住院的个案，大概都已经
相当严重了。
对，他 BMI 大概有些都十左右了。
哇，是。
所以那时候营养跟这个复健是第一个要素。但是在营养在住院当中，我们就会希望家人可以跟我们就是一起来学习。
学习什么呢？
学习营养的知识。
那他出院以后怎么办呢？
学习以后在家里就要这个这样做一段时间。
哦，做一段时间。
对对对。
那通常他要经过多长的一段疗程，他的病情，他的甚至于说他的厌食症才是真的好了呢？
这个就看个案跟我们配合的情况。我刚刚已经说了，在住院当中，我们会希望理想上体重一个礼拜增加大概1.5公斤到2公斤，这已经算是很好的。那如果他缺少，通常家属也会问我这个问题，那他住多久？那看他缺多少嘛。有些人缺很多。
所以你要把它补到一个安全的数值以后。
我们希望补尽量的，就是尽量的提升呐。
好，哎，
4-5公斤也是很不错的。
那我这样听曾老师讲，我觉得这好像很绝望，这是一种维持疗法，又没有单一的药物有效，你只能让他维持着他的生活状生命品质。但是你要维持多久，他才能够脱离这个厌食的噩梦呢？
这个有时候就是看当事人跟我们的一起的配合，因为这个是牵涉到我刚刚提到，这是认知。
那暴食呢？
执着
暴食是不是可以完全治好呢？暴食者他的这个认知上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暴食其实跟那个厌食症其实是类似的哈，就是说他们
类似，我还以为他们刚好相反。
他们也是在意他们的身体形象。但是他们采取的方法不太一样嘛。那厌食还有一些执着嘛，所以他会把体重压着很低嘛。但是暴食症通常他是反复的，就是有暴食，但是他又会清除嘛。那其实他如果一般来讲暴食症的个人，他的一般职业功能都还是蛮好的。
就是他还可以正常的去工作，
对对
对，去生活。
可是他因为还是对自我有相当的要求，求完美，他会很重视他自己的成就表现，可是又会觉得心里面好像自己没有那个足够的自信心呐、
所以他是没自信，所以才会暴食，然后又清除。
透过外表的控制，通体重的控制。
那这个可以治疗吗？
可以治疗，可以治疗。
那这个也是单纯的补充营养而已吗？还是说有药物呢？
暴食症的问题，他通常营养不会不好，但是他采取的这些不管是
激烈手段，
对，不管是清除啦，或者是短时间吃大量的食物，这个对他的肠胃还有整个牙齿的功能，还有甚至肾脏的功能是会有不好的。非常大的伤害。
是不是厌食症或暴食症的患者，他最后的死因常都是肾衰竭啊？
他死因不是肾衰竭，通常大概都是心血管的疾病。
是心血管方面
的问题。对，还有一些，因为他们吐出来或者是使用泻药，就会有电解质的不平衡。但是他们因为长期的使用泻药，所以会影响到肾脏功能的
正常运作。
对，那我们肾脏功能的退化并不会马上死亡的。
是。
对，
那厌食症跟暴食症，如果说我在完成一个疗程以后，他逐渐的已经恢复到正常的这个肠轨上了以后，他会不会将来压力一来他又复发了？
厌食症或暴食症，他要恢复，以厌食症来讲的话，他其实就算他的营养其实中长期是可以大概 75% 是可以改善的。但是有时候他们会有刚刚提到的共病，他们的共病就是他在社交会有障碍，他也可能会有情绪忧郁，还有他的这种固执的这种习惯，会导致他在后来的生活适应上还是会有一些困难。
所以这个还是必须要由身心科的医师来做一个诊断跟长期的一个从旁的一个帮忙。
是的，是的，
就是让他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轨道上面。好，我要稍微休息一下。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 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饮食障碍方面的这个治疗专家，也是精神科的名医哦，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目前呢是卫福部立双和医院身心科的曾美智曾教授，在我们节目中哦跟大家讨论的是厌食症跟暴食症，当然曾主任的这个曾医师的这个专长方面还包括了失眠啊、躁郁症、忧郁症哦，还有身心医学，他自己也有一本专书哦，叫做《健康饮食好心情》。如果说有饮食障碍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哦，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恐怕没有办法讲得很深入。好，我现在开放现场 call in 专线02-2509-9933，02-2509-9933。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哎，是我吗？
哎，是。
你好。
那个厌食症的原因，除了刚刚讲那个心理因素以外，比如说年轻女孩心理偏差哈，还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原因是药物的副作用哈。什么药物呢？就是失智症的药物。
哦，是那好，那我想您可能有一点误解了，我们听听看那个曾医师怎么说。失智症的药物那种算厌食症吗？造成你胃口不好？
就我所知道啊，那个厌食那个失智症的药物应该是
没有什么爱意心啊，
对，应该是没有严重到说会到体重非常明显的影响啊。哎，那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谈的厌食症也是完全不同的定义啦。
对，我想爷爷你可能弄错了哦，那个是所谓的药物副作用了哦，跟我们今天
的对，
跟今天的主题厌食症
可以请教那个个案的主要的这个医师问问看，这个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或者他是合并有忧郁或情绪，所以导致他的进食量下降。因为老年人一般来讲，其实有一部分他是营养都是不好的。
对，是老年人的这个营养不良是很常见的哦。好，我们呢持续开放现场空运专线02-2509-9933。你有精神科方面的问题哦，失眠、躁郁症、忧郁症，或者是呢厌食症跟暴食症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我现在先来回答 YouTube 上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哦。主持人医生你好，有段时间我有在用餐的时候自己肚子饿哦，但是到处去搜寻，对任何食物都没有想吃的动力哦，这是什么样的症状？就是他饿，但他看什么都不想吃，那这个算不算是厌食症呢？
这个我们通常要对应到你的体重的变化，因为光是一个主观上我不想吃，这个不见得是有很严重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说，当然也牵涉到那持续了多久，那对你的体重造成的影响跟改变是什么。因为我们的新陈代谢，先身体是一个平衡的系统，有时候你吃的少，可是你动的也少啊，所以其实就也是一种平衡。所以如果不是有造成体重上明显的改变的话，那我是觉得大致上是还 OK 的。
好，那他说厌食症暴食症有药医吗？刚才曾医师告诉我们说只有 30% 的这个帮助，是不是
厌食症是比较没有专一的药物是用来治疗的，但是暴食症是可以用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
血清素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说在让你的脑子里面觉得快乐一点吗之类的吗？
血清素应该是说我们的饮食中枢其实有很多种神经传导介质都有关系，但是血清素是其中的一种。那血清素不只是对情绪，它也跟饮食行为也是有关系的。
是。那曾老师，我要问一下，这个厌食症哦，它跟那个你的生活压力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会不会说我这一阵子公司特别忙，压力特别大，我有什么样的困扰的话，会不会造成说我的厌食突然出现，或者是暴食出现？
有大部分的人压力大的时候吃不下饭，这个是这个就是一般的情绪障碍。
所以这个是情绪障碍，这不算。
对对对。
那人家说失恋，我暴食三天，这个到 all you can eat 去大吃，这个失恋或者是大喝两大醉两天，这个都不算了。
应该是说对，如果说只有三天的话，那就是一般的人，其实吃东西本身就是我们的调试嘛。我们正常的人心情不好也会就是跟大家约了一起去吃东西。那这个如果是只是一种正常的调试行为，那过了就没了，就没问题了。那就过去了。当它成为一个变成是一种持续性的一种 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跟你的作息的时候才是个问题。
嗯，是。那这个暴食症啊，它的暴食频率大概是要这个
多大概一个礼拜要到一次，然后持续了有三个月。
哦，一个礼拜就每个礼拜至少都会去暴食一次，然后持续三个月的话，这样就定义就是暴食症了啊。
是的。
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我们现场专线持续开放25099933，外线是记得加个02。你好，请说。
喂，是我吗？
是的，是的，你请说。
啊，我的睡眠啊，就是睡不熟，那几乎整晚都是清醒的状态，那这种状况要怎么解决？
哦，好，这个有失眠的困扰
是，好，年龄睡眠是很多人的困扰了哈，但是睡眠。也其实跟体质是很有关系的哈，也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或者是你的家里的其他人，他们到底睡得怎么样？哈，那所以呢，你对睡眠要有一个正确的期待了哈。那基本上来讲，自己跟自己比的话，睡眠会随着年龄哈，那个深睡的百分比会下降。所以很多上年纪的人，他们会觉得说，哎，他们好像整个晚上都没有熟睡。
可是我就一直躺在床上，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睡了几分钟。
哎，对，没错，好，所以真正比较正确的，有些人他就是会带一些这个记录器嘛，哈，哎，所以也就是说，你觉得你没有熟睡，不表示你没有睡眠呐、啊，这讲话有点冲突哈，可是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的睡眠不是你睡下去完全不省人事才叫做睡眠呐、
啊，哎，
好，所以基本上来讲，所以应该还是要透过各方面的评估来了解你的睡眠状态是怎样。
是我睡不着的时候，我还要一直躺在床上吗？这样会不会更睡不着？
基本上来讲，睡眠除了药物可以帮助以外，还有很重要就是非药物的方式。
哦，什么叫非药物的方式？
非药物就是行为认知的方式，就除了说我刚刚讲的，要对睡眠有正确的认知跟期待，
然后塑造一个好的睡眠环境。
对，不要说你60几岁、70几岁，你还希望你像20几岁、30几岁睡得这样，
那睡到打呼，睡到这样翻过去的。
对，所以一般来讲，建议如果你躺下去，前面30分钟没有睡着，建议会起来一下。
哦，起来一下。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我们现场专线是25099933。你好，请说。
两位好。想请教一个医生一个问题哦，我怕问了，等一下被人家围殴。我是一个就是倒头就睡的。
是是。
啊，就是只要有空档，我就能睡啊。然后就我怕这样是不是一种病？就很会睡，就对了。
OK，
我61岁，
是
哦，就是特别容易睡着。他跟别人的困扰不一样，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到后来还是回归到体质啊，就是说有些人真的是就是秒睡的，
秒睡是一种幸福啊，对不对？
对睡不着的人来讲是，但是对这位听众朋友，他还是有个困扰。好，那至于刚刚提到是不是个病哈，那就是要看说，当你需要注意力集中的时候，你可不可以集中啊？比如说我现在在上节目，我会睡着，那就真的有问题了。
对，有人开车开一半，突然间一秒钟咚。都哭了，那种
就
嗜睡症，
那就有一点危险了，
对，
那就是有问题的，
对不
对？
啊，好，所以这个睡眠，当然如果你能够躺在床上，然后突然间就睡着，那也挺好的。
哎，是的，
好，倒是不要太紧张了，应该通常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我们待会儿再回到听医生的话节目现场。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中广听医生的话，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厌食症跟暴食症哦，请到的是饮食障碍方面的专家，双和医院身心科的曾美智曾教授到我们节目中来哦。好，我有任何呢这个身心科方面的问题哦，其实曾教授都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欢迎大家拨电话到02-2509-9933。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人医生啊，刚刚医生讲说，如果3-4小时睡不下，起来一下，起来一下做什么？多久再回去入睡？这样整个生活睡眠习惯会被破坏掉。
好，这个刚刚提到说你躺下去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睡着要起来，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认知行为治疗。它 他强调的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要睡觉，你就不要躺在床上，不然久而久之，你躺在床上，你其实大部分没有在睡着，这就变成一种我们叫做一种制约化。
那我起来做什么呢？我
起来做什么？
看电视可以吗？
那这个我就比较困难建议你了，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就是因为没有事，所以想说到床上去躺，结果躺在床上又睡不着，所以那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他一天的活动的安排是缺少变化的。
嗯，那有的老人家你知道，他看电视一集连续剧还没演到广告他就睡着了，
是。
可是呢，你要他回床上睡，
上床，对，
哎，他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他又醒了，
是的，嘿。
那这种怎么办？这种有没有办法调整？片片段段的睡眠可以用加法吗？
通常我的建议都是，我觉得你要醒来，这个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但是你整个全部的时间加起来，你有睡到一定的时间，甚至有些人他白天也会去睡啊。那这样子全部加起来，这样子就 OK 了啊。
嗯嗯嗯，
对，
嗯，是好。所以这个睡眠的这个状况，那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请医生开一些助眠的药物？这个助眠的药物大家吃久了以后，最怕就是会不会我将来老了失智，是因为我吃这个药？
那个这个说法是一种迷思的哈，因为实际上来讲。没有一个单一的研究就是可以证明说，失智不就是吃安眠药就等于会导致失智啊？啊，但是有很多老人，可能失智的老人他有需要安眠药来帮助，这个是确定的哈。
是，
所以我只能够说，药物其实的发明是为了要改善我们的人的生活品质哈。但是你要有具备使用安眠药的知识。就是说要怎么去使用它，正确的使用它。
那正确的知识是什么呢？
啊，正确的知识就是你就用它。如果你觉得睡不着很痛苦的话，对，但是你是还要搭配其他非药物的那个睡眠的卫生的这种行为习惯嘛。
是，
对。
好，那曾老师，其实我们刚才有一个这个话题还没聊完啊，就是您刚才有讲到，就是说家人对于这个厌食症跟暴食症的这个陪伴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刚才讲说药物只占三成，那个家人到底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如果家里面有人尤其是年轻孩子他厌食啊，或者是有一些有暴食的，那家人该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
家人要先开始先学习了解厌食症是怎么一回事，因为通常厌食症个案的想法，他们会比较容易跟周边的人有点对立啊，
所以他的人际关系也不会好，
对，通常是这样，然后亲子关系有时候会很非常的紧张，因为家人可能就是会一直是催促他，就是说那你要吃啊，你要怎么样啊，但是因为他们就是厌食症患者本身有内在的一些障碍、一些困难哈，心理上的困难。
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其实很多妈妈都在问说：“你为什么不吃？”
他们就很坚持啊，他们有一些他们的坚持啊。
那他是真的吃下去，他会不舒服吗？他会自动的反应是呕吐出来吗？
他根本吞不下去啊！
他吞不下去。
对啊，他吃很慢呐。要吃很久啊。
那他是吞咽障碍吗？
也不是啊。吃东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你自己不想吃，别人要怎么强迫你吃呢？
所以他跟那老人家说我咽不下去，那个又不行，
有一点类似，因为吃是一种主动性的行为嘛。那当他不再是主动性的时候，那就非常的困难。
那所以那家人到底我要了解他什么呢？
你要了解的是他的想法，跟他为什么不愿意就是要把自己的体重压在这么低的情况下。
那我如果每天都赞美他说哇，其实你现在刚刚好，再胖一点更好，这样可以吗？
这个是你应该是说，这个如果没有变成他自己的东西的话，那只是听过就算了，
他也不当
真，他会觉得你都
骗他，
你都对你只是
没
讲好话，对，因为你是我的家人，所以你就讲好话。
好，我们再来看，在 YouTube 上有人在问呢，说，请问一下，睡眠监测一般用市面上的智慧手表、手环有用吗？
是可以当参考的，而且应该你不用全部相信它，但是它还是可以当成一个你判断
初步的，就是
是是是。
好，我的医生最近把史蒂诺斯改成赞安诺，他说比较不会有后遗症，这样可以吗？完全不会吗？我白天会变得很没有精神。
史蒂诺斯它是因为它是短效，但是它很作用非常的快，所以少部分有一些人吃了以后会有一些梦游的情形。但是它因为就是 半衰期比较短啊，所以它比较不会影响到白天呐、啊。
嗯，
刚刚提到那个赞安诺呢，它其实是一个抗焦虑的药物哈、啊。
嗯，
但是它因为它因为效果也蛮强的哈、啊，就是所以它然后时间半衰期又比较长哦、啊，所以或许是这样，所以比较之下会觉得说使用赞安诺以后白天会有影响。
赞安诺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所有的镇定安眠药物都会。镇定就是说你吃了会有、這個、
想睡
对、
啊、
压抑你的思考的活动、
那你会变得比较笨吗会比较钝吗
你要这样讲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对、但是就基本上就是让你的思考不会那么活跃嘛、但是就是要小心滥用的问题
那他们的药效大概多久呢、通常比方说你吃了多久以后你可以开车可以上班呢这个你自己要抓你吃药的时间、
这个是不是单一因素在决定的，并不是药的半衰期，它或它的药效持续多久。如果你是非常焦虑的状态，你吃很多颗，你也觉得没有效啊，你也不会睡着啊。
嗯嗯。哎，
但是如果你不熟悉药性，你可以先吃，好，你不要在一开始很重要的场合才去吃它。
好，我最后赶快再接一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请说。
啊，我请教教授哈。
嗯。
我那个，我差不多一年前哦。吃那个安眠药，因为我先生96岁的确诊啊，突然间死掉哦，啊，我就烦恼都7-8天都不能睡。后来我去看了牙医科，他给我那个优乐丁啊，优乐丁他说2毫米啊，我中间一条线我给他拨开吃一半。
哦，自己减药减一半。
那、我现在吃啊，等你吃起来哈、哦。我早上起来是精神有睡了，精神很好啊。我慢慢就从这、
奶奶，我时间不够了哈，你先听那个教授给一个，可以自己减一半吗？
可是我不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基本上来讲，你可以睡就可以了。
哦，
没有说一定要吃多少剂量。然后那个两米里不要用那个绝对重量去跟其他的药物去比较。
好，
药基本上一颗就是单位。
好。